大家好，我是瑞鹏。上一节内容我们分享了爸爸会非常生气的。这一节我们将继续分享《正念父母心》这本书。这一节的主题是妈妈也害怕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开始之前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邀请你花点时间想一下，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你最想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什么呢？或许有怎样的话语或者画面出现在你脑海中呢？很多人最渴望的是在家里他们被真正看到并被接纳，希望被共情，被理解，被尊重，被友善的对待，希望感受到安全和自由，以及一种归属感。这本书里，卡巴金老师夫妇说，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父母的同理能力。书里提到了一位妈妈与女儿的真实故事。这位母亲是卡巴金老师夫妇的朋友，在他的女儿8岁时，女儿在晚上常常害怕自己被抢劫或者被绑架。这位妈妈在晚上陪孩子睡觉时很挣扎，既想要说服孩子没什么可怕的，又明白，面对女儿这么持久和深刻的恐惧，纯理性的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位妈妈后来告诉女儿，在妈妈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大概在女儿这个年纪时，她自己也非常害怕夜晚。这时，女儿很严肃地问妈妈：“妈妈，你也害怕吗？”这位妈妈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妈妈也害怕。”女儿沉思片刻，极其认真地问：“那你能告诉你的妈妈吗？”这位妈妈停顿了一下，回想着她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然后回答说：“不，我没能告诉自己的妈妈。”此刻，我们稍微暂停一下，想问一问，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个故事时，你有怎样的感受呢？我想起见到类似的情况，比如在孩子表现出害怕时，大人不仅不理解，还说孩子是胆小鬼。这本书里说，在8岁这个年龄，这个女儿从自己的直接经验了解到，与亲近的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是多么重要。她知道，父母亲的开放、接纳和同理心会给她怎样的感受。她的恐惧没有遭到忽视、嘲笑，或者没有被小觑。在最真实的恐惧之中，他毫无疑问地感觉到了足够的安全感，去告诉自己的母亲。他无需独自面对他的恐惧，而且，妈妈曾经也和他一样，会害怕。女儿被深刻的共情和同理到了。有时候我们大人无法真正坦然地去面对孩子的恐惧、愤怒或者痛苦，这背后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无法面对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。当我们慢慢地去做内在探索和成长，能够成为更大的容器，去保持自己内在的一切阳光雨露、欢笑泪水时， 我们才更有可能成为抱持孩子的容器，就更有可能更好地对孩子保持同理心。这并不容易。书里说，我们需要去培养这份能力。正念是特别棒的一种方法。当我们培育同理心的时候，我们试图从孩子的立场来看事物。我们试着去理解孩子可能的感受或体验。我们尝试着把一种同理心的觉知带进每一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上。这也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情感感受的觉知。我们想想看，如何对一个新生儿保持同理心呢？比如，想象我们自己在妈妈的肚子里时，在大概9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都住在一个温暖、湿润以及被保护着的地方。这里有妈妈稳稳的心跳节奏，我们在这里被包容、抱持着，有一种与所有一切浑然一体、没有分别的体验，什么都不缺少，什么都没有丢失。而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离开这样和谐的世界，进入一个崭新而不同的世界。那里可能有刺眼的光线，寒冷的空气。我们可能会听到突如其来的很响的声音，感觉到皮肤挨着粗糙或者坚硬的东西。第一次我们觉得饥饿，所有这些都很陌生。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，并且无法通过语言去表达。我们会想要什么性质的体验呢？是被满是爱意的双臂温柔地抱着呢？还是躺在小床上或者塑料的婴儿座里？是任由我们哭着，还是在哭的时候会被抱起来，被安慰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同理心是非常重要的。相反，没有同理心的表现，举个例子，大家或许听说过哭声免疫法，就是孩子哭的时候不管他，不安慰，也不拥抱。孩子哭得累了，自然就睡着了。这本书里提到，我们永远都无法对朋友、爱人，甚至是陌生人的哭泣视而不见。为什么我们却舍得让那么小的婴儿一直大哭？从这个观点来看，那个哭了10分钟之后太累了，直接入睡的乖宝贝，可能是一个学会了放弃的孩子。这种情况下，孩子很容易关闭自己的情感，失去很多活力，并且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有研究发现，当父母持续地对孩子的某些特定范围的情感无法拥有同理心的时候，比如无法回应孩子的快乐，回应孩子哭泣时被拥抱等需要，孩子就会开始回避表达，甚至回避去体验这些情感。这样，孩子容易对任何情感都比较冷漠、麻木。我们当然不希望如此。书里说，持续的编织和恢复与孩子们的同理心的连接，是正念养育的基础。从孩子的角度 来看待事情，可以来指导我们做出决定，帮助我们把同理心的存在带到每一个瞬间所出现的任何情况之中。当然，这条路的确并不那么轻松，但是却指向更大的友善和自由。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们都在这条路上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听到孩子在哭泣时，你的内在会发生什么呢？或者自己会有什么冲动呢？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。下一期我们将分享《大哭的女儿》，期待和你不见不散。